弟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可以到二楼正堂的前方来拿。今天我们只要讲一节圣经而已，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上一次读了差不多第一章一整章的圣经，这一节也读过了，就是我要今天要专门讲这一节圣经。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七节，一起来读：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我觉得这个是以赛亚书至少前一大半，第一章到四十九章的一个 key verse， 一个要节，一个关键的一节圣经。事实上，这一节圣经说出了神救赎的一个非常紧要的法则，你认识这个法则，将会为你打开一道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真理，都将要变成更容易明白。这一节圣经包含的真理，是遍布在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真理。在这里先知指出救恩的道路，第一个要素是公平跟公义。他说西安在先知书或者在诗篇里面常常用西安来代表神的百姓。西安是大卫立为京城的地方，他在耶路撒冷立了一个地方，他的王宫在那里，他称他是一个宝藏，大卫的宝藏，所以就叫做西安。西安这个名字的意思原来就是宝藏的意思， fortress， 一个要塞，一个宝藏的意思。我想的宝藏是什么意思吗？不是要塞，你知道吧？哈，这是一个。那，所以后来，因为大卫立了以色列国，他是以色列人最尊敬、最保爱的君王，所以后来，这些后来的人写诗篇啊，或者是先知们，他们都用西安来代表整个神的百姓。用到今天，你也可以说这些西安可以用来讲到教会，用来讲到你跟我，因为新约的使徒们他们引用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是这样用的啊，讲到西安的这些经文就直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读这里的时候，不是在讲到属地的以色列国，是在讲到我们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蒙救赎的人，我们是因公平得蒙救赎。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的公平？也许有的人觉得这刚好相反，这个题目最常成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绊脚石。他们像我自己遇见过很多次人来问这件事，就是神那么世界上有那么不公平的事，我们怎么样信靠这样一位神？他怎么会让这么不公平的事发生？有的人就生在贫穷的家里，有的人生在贫穷的国家，有的人生下来就有残缺，有的人的家庭没有另外一个人那么好，有的人的才智能力不如另外一个人等等。我想还有的人会讲到小一点的事，他们也觉得神人不公平，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事，为什么我没有像他长得那么高， 为什么我没有像她那么漂亮等等。我们放眼望去，上帝造这个世界确实不太公平，哦，确实不太公平。可是，为什么圣经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呢？可能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公平。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公平是公平的正确的定义吗？可能，我们有的人认识一位姊妹，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后来在美国加州拿到艺术的博士学位。不过她生下来就有一个一般人认为一个残缺，她是一个脑性麻痹的患者。其他脑性麻痹，你看过脑性麻痹的人吗？他的脑性麻痹可能比很多人都还要严重一点。他从小差不多很难把话讲清楚，动作也非常，根本无法协调啊。走在路上，你本来就会觉得他非常的怪异。你可以想象他从小有可能旁边会有一些同学嘲笑他，就是走在路上，大家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现代人逐渐更有这种尝试，碰到这种人不会就把他当作一定是那种呆呆的智障这样。不是啊，有很多脑性麻痹的人，他的智力并没有受影响，事实上有些人聪明，像我们刚刚讲这位黄美莲，他就拿过博士学位。他告诉人说，不时有人会问他说神公平吗？而他的回答常常是说，那你认为神的公平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想公平，就会好一点。就是问问自己，什么是神的公平？也就是不要那么快认为你对公平的定义是理所当然的，就是那样，大家都公认了。其实并没有，公平的准则并没有你所以为的那么广为公认。你没有看见，如果你有家有两个小孩了，那两个小孩争执的时候，在吵的时候，两方都会说对方不公平，对不对？或者会认为父母对他们不公平，对吗？所以显然那两个孩子对公平的定义一定是不一样的，他们彼此不一样。那凭什么我们会认为世界上的人都跟我的看法一样，公平是一个公认的，大家都认为这样不公平？其实没有，公平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东西。讲到脑性麻痹，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预备要侍奉主，我住在沟子口西安堂的弟兄之家，那时候我在一个学校教书，我们住在那里，也多参加聚会，也多参与教会的服事。到了礼拜六，总是会接待几位弟兄住在我们那里，他们就是来追求的。那个时代很多人非常渴慕追求，他们来礼拜六晚上聚会，礼拜天上午聚会，下午有时候还在那些服事，晚上也还有聚会，所以他们就是住一个晚上，他们可以参加很多场的聚会，因为他们平常住的地方离教会比较远。那其中有一位弟兄，他不时的会来借住一个晚上，他可能没有黄美玲那么严重，可是他也有像脑性麻痹啊，常常会有这样的动作，因为他不太容易协调，讲话有点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要嘲笑人这样血，只让你知道他像这样。我想也比王美玲好一点，因为我们还听懂一些他讲什么这样。他是一个大学生，因为他的学校离教堂教会有一点距离，所以礼拜六晚上来住一个晚上。 每一次礼拜天上午一大早，我就看见他坐到那个弟兄之家的一个小小的院子的一个石头椅子上面，就水泥的椅子上面，就在那边晨更读圣经祷告。那因为大家都是弟兄们，所以他也不避讳有时候开声的祷告。我常常听见他说方言，他一说起方言来完全没有我刚刚讲的那种味道，一点都不会结结巴巴，完全没有，非常的顺畅。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我平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灵修，有一天礼拜天上午，他在那外面晨更了一会儿以后，他忽然跑进来就给我讲一句话。他说，曹弟兄，我觉得主要我告诉你说你应该常常说方言。他大概看我灵修常常都很安静，我一向都很安静，我觉得你应该常常说方言。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想到他会这样跟我讲啊！他当然是结结巴巴，比我刚刚讲的时间长一点才讲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弟兄，我还没有方言呢。因为他不是告诉我说你应该说方言，而是说你应该多多说方言。我说我还没有方言。然后他也没有坚持，他就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走了。可是那一件事为我开启一条路，后来帮助我在经历神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发展，不只在方言这件事上，也因此在别的事上也用到，借着这一件事我学到的一点事情。你知道，如果是一个常常给人家说预言的人，我大概笑一笑就过去了，可他不是。我一辈子就听他跟我讲过这一件事，我也没听过他跟别人讲过这个事。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会更加的看重这个。其实如果是别人跟我讲，我也不会轻忽就是了。我当时虽然跟他说可是我没有方言，可是他走后我一点都没有跟这一件事争论啊。我就注意到，如果神借着他对我说话，神并没有说你要追求你应该要有方言，这没有这样讲。神说你要多多的说方言，我觉得好像神在让我知道说你是可以说方言的，你现在就可以说方言，而且你应该多多说方言，他会就是这样。但是我还不太明白的一个领域，可是我放在心上，后来主借着这个把我带更往前去。几个月以后开始有方言，可是我所蒙的祝福不只是有方言而已。如果有时候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我们对于公平的含义可能会不一样。你知道，我们通常是用外貌，或者是用我们看得见的样式，或者我们看重的东西来衡量什么是公平。当我们认为有钱才是好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有的人不是，神不公平。如果你认为才干或者是美貌，无论是哪一方面是你看重的，你也会以这个为基准来判断什么是公平。可是到底什么是公平，你如果了解在永恒里面人是怎么样，神怎么样看人，神为人预备的是什么，很可能我们就会谦卑一点，我们会承认说，主，我需要从你学习什么是公平。如果我们看一个人出生的样子，你会说不公平。可是如果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不一样。比方，如果你看重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是一件伟大的事，比什么都伟大，那么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公平。你所以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而且还可以质问神公平不公平，就因为你有生命，对不对？那个生命很显然不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我们没有办法创造生命，至少没有办法创造自己的生命。我相信所有的人有生命都是因为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或者你也可以说神把他的生命的气息，圣灵的气吹在我们的里面。第一个人神是这样造的，不是吗？用泥土捏了一个人以后，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记得吧？我相信不只是亚当夏娃神是这样造的，后来他的儿孙们，包括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活在世上，我相信都是神亲自吹气息在上面的。神把他所造的万有，他放了一些法则、一些定律在里面，无论物质的世界或者生命的世界、生命的领域里面，都有一些定律。生命的领域里面，我们知道有遗传基因、有环境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神放了一些法则在他所造的万有里面，就让他们在那个法则里面继续的运作。可是我个人一直相信，每一个人在母亲腹中成胎的时候，都是神亲自吹气在上面的，他并没有放一个其他的法则在上面。我相信神当然有办法这样做。我觉得思想这个，不过我讲的是对的，思想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你知道人可以生在一个很舒适设备良好的医院里面，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世界上正有一个角落，也许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她因为犯了错，或者是过一个糜烂的生活，怀了孕，她也没有钱，也没有那么想要把孩子生下来，谁知道她会不会在一个肮脏的一个小角落，说明在厕所里面，她生下一个小孩，对吧？可是想一想看，就连那样生下的小孩，在他成胎的时候，是神亲自过去吹气在上面的，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我相信这一件事。也就是说，无论那个出生是怎么样的，甚至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连一个女孩很不幸的被一个人强暴而一直怀孕，就是连这样，当她怀孕成胎的那一刹那，我相信仍然是神吹气在上面的。要不然不会有生命的。如果神这样做，那就是他认得那个生命，对不对？他也看重，不是吗？他的心、他的眼都在上面。我觉得我们应该逐渐调整自己，注意这些事，你就不会用太多用别的东西来区分这个人跟那个人。而你只要看到一个有生命的人，你就觉得是奇妙的，是神的儿女。就这一点而言，神还蛮公平的，对吧？讲到像刚刚讲的这些，有的人是在错误中生的，也许有的人是私生子。我都很喜欢想到一个故事，也许有的人听我讲过很多次了，在一个美国一个小镇里面，有一个男孩，十岁、十一二岁的男孩，那个男孩蛮孤僻的，因为他常常躲着别人，为什么？因为 他是一个私生子，没有人知道他爸爸是谁，他也从来没看过他自己的父亲。而一个小镇嘛，这种事情大家都会私下传来传去的，要让孩子没有察觉很困难，因为大人常常觉得孩子反正是不懂事，他们如果私下议论一个大人可能会避着他，议论小孩子他们有时候不会，可是你不知道吗，小孩子从很小就对这些事实很敏感了，所以这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还是去教会，那是他生长的地方，应该还算是美国的叫圣经带的地方，也就是仍然是很多人去教会的地方，而且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故事了。可是他参加聚会，他多半都坐在最后面，大概尽量在聚会差不多开始了才溜进去，聚会快要结束就赶快溜出来。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如果你没有去过别的教会可能不习惯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教会还有多少教会是像这样，西方的教会常常是这样，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牧师就会在门口就是诗班在唱最后的阿门颂或者什么的时候，祝福完诗班唱那个短歌的时候，牧师就会溜到后面，溜到门口送别弟兄姊妹，一个一个握手啊，讲几句话啊等等啊，没有碍眼。那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聚会结束的时间不太一致，然后又有碍眼，所以牧师不做这种事。那个小男孩不愿意在那个时候那么多人在那里的，所以说他总是先溜走。对不起，我跟你讲这么详细。后来那个牧师年纪大了，后来教会请来一位年轻的牧师接替他。这年轻的牧师上任之后，这个小男孩也参加聚会，上任的第一天第一周，那个年轻的牧师请来一种味道，让这个小男孩非常受吸引，所以听完到忘了先溜。等到他要走的时候，牧师已经站在后面，他没办法，只好跟人家排着要出去，有门就只有一个，没办法溜在别的地方去。轮到他来到牧师面前的时候，牧师看他是一个小男孩，旁边又没有大人，就问他说，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一问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那个小男孩就低着头。那个年轻的牧师很聪明，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怎么回事，大概就是像这样的牧师，他讲到才会让那个小男孩受吸引。他就说，我知道你父亲是谁。哇，这下子旁边的人就更有兴趣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父亲是谁，那个新来的牧师知道他父亲是谁。他说，我知道你的父亲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因为你长得像他。就这样化起了那个尴尬的场面，可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小男孩心里面有多么感激这个牧师。就是这样慢慢的，当然还需要经过一些年日一些过程，有时候也不容易，可是慢慢这个小男孩得到建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因为这是我们会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后来那个小男孩成为田纳西州的州长。所以当我们问神公平吗，可能应该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说到底神的公平是什么？我们是因为神的公平而得蒙救赎，你不是应该问神的公平是什么吗？事实上神的公平如果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的话，我们都没有指望，因为我们人受造应该要活出神造我们的样式来，我们没有，我们本来就应该灭亡了。如果神造他的公平对待我们，全部都杀掉，就是神真正的公平。如果是由我们来定我们的公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那不是神所做的事。神的公平把他跟他的爱、他的恩慈、他的怜悯放在一起。他白白赐下恩典，让耶稣担负我们本来应该有的责任，我们应该有的亏欠， 应该有的刑罚，然后放我们过，我们可以得救，可以靠着恩典得救，那是神的公平。所以如果你要问锡安怎么会因为公平得蒙救赎，其实你不需要问，圣经就是这样说的。你如果真的想了解，应该问的是那个公平是指什么。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来讲到这个公平，那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你熟悉那段比喻吗？那个是让很多人最费思量的一个比喻了。马太福音二十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的话，我不详细的读，那个是这样，他主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人，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个清早我不知道多早，如果是六点钟的话，好，就有人来了，他跟他奖励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因为在事出是早上九点钟，对吧？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间，也是主耶稣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事出早上九点钟，这个主人发现怎么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进葡萄园去，他的葡萄园很大，很需要工人。”到了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还是有这种情形，又招了一些人进去。到了申初，也是申初，就是下午三点钟。然后等到酉初，那就是下午五点钟了，发现还有人没有工作，也招他们进去。好了，那个最后招进去的人做了一个小时，六点收工。主人开始发工资，五点钟进来的人发了一千银子给他，那个十二点进来人就很高兴，你知道吗？那个六点就来做工作人就更高兴，算一下，做了十二个小时，他做一个小时一千银子，我应该得十二千银子。哇，今天发了，只做一天的工作拿这么多的工资，没想到所有的人管他什么时候进来，主人全部都发一千的银子。这就是这个比喻所说的。那个一早就来的人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人，那个人只做了一个小时，你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啊。主人说，我有亏欠你吗？我跟你一起都就讲好一千银子，我又没亏欠你，我想要给另外一些人多一点，我要做好人，你红了眼啊。如果这个人是你旁边的一个老板，你会同意他吗？可是那是神呢，神在说他自己，他自己的公平是像这样。意思是说，如果你跟别人比，你觉得好像不公平，可是当你自己面对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得到公平的。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在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当摩西带领百姓将行完旷野历程的时候，他们快要进到应许之地。虽然后来是要由约书亚带他们进去，可是摩西给他们做最后的一些叮咛。第四节，生命记九章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以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 很奇怪的话，你不觉得吗？第五节有类似的话，我们第五节一起读。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听懂主在这里说的话吗？你能够得了他们的地为业，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我们常常都不这样想，哎，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把义跟恶的看法啊，好像完全用二分法、用二元论来讲它，恶人就应该是遭遇不好，义人就应该遭遇的好。所以既然神恩待我，就表示我比他们义，我们都会这样想。可是神很清楚的讲，你不能这样想。我觉得光这一句话，基督徒如果肯接受的话，很多他们对外邦人的指责就会止息了。如果你没有完全想通我们刚刚提到的，无论那个进葡萄园的比喻，或者这个主要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说的话，如果你没有完全搞懂，还在思想，那是很好的事。我们就怕你不思想，而一直以为你认为的公平就是正确的公平，可是神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愿我们一个柔顺的心，圣经是这样讲到我们的神，我们就是这样接受，就是真的这样接受，而且使自己逐渐的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小孩，你对待他们，如果能像神这样对待他们，应该会对建造这个家庭有很大的帮助。很可能你有些孩子你想要多给他们一些，可是那个你最没有想要多给他的人，你也不能少给他。因为就像那个认为很不公平的那个人，其实神并没有不公平，因为他跟他讲好了一千银子嘛。试试看揣摩一下这些事，记得这是神说的话。他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可是我们要再进一步讲，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被翻译作公平的这个字，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被翻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审判。审判，那我们一想到审判，总是想到好像在法庭上判你有罪，然后你就需要服刑、关监牢，或者被判死刑，要执行死刑等等，或者是清算斗争那种审判。可是，旧约圣经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并不都是那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在这里神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用审判这个含义来读这段经文，神说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我们是因为神的审判而得蒙救赎。所以这个审判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法庭上审判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你犯的错应该那个犯错的意义在哪里，而且应该接受怎么样的处置表达出来，判决出来，这个叫审判嘛，对不对？其实那个最根源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判一个人关几年啊，执行死刑这样，不是的，而是把我们的本样表达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我们犯过这个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人，了解那个意思吗？ 我想这句话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来了解会更好一点。锡安必因神的审判而得蒙救赎，意思就是说，神有时候会做一些事，好叫我们的真实光景被显出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我们那么需要神，而且才会谦卑下来，要来领受神的救恩，要来求告他，要来投靠他，来依靠他。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这个叫救恩之前的审判，救恩之前的审判，也就是这个审判是为了引向救恩的，因为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我想很多人会同意这件事，你如果很留意要传福音给人，你也留意人怎么得救的，你一定听过看过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在遇见也许一个苦难、一个挫折或者一个失败，他们才醒觉过来，才开始寻求神，或者心才柔软，才愿意信靠主，对不对？我们多年来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差不多20年前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一个病人，他是在 IBM 里面一个中阶的主管，事业一直都很成功，很聪明的一个人，有两个还是三个漂亮的女儿，小女儿很可爱，家庭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去探望他，他告诉我，然后以前也有同事跟他传福音，他从来就完全连听都不会想听，只等到他忽然发现，才40岁左右，忽然发现得了癌症，而且是严重的癌症，心就开始柔软下来。很多人都要这样，对不对？所以那个叫救恩之前的审判。如果我们认识这件事，当我们遇见这些困难、挫折、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我们就会开始想，那个有可能是神无限的怜悯跟恩典。有的时候你看见的好像是一个刑杖，好像要处罚你的刑杖，可是如果你再往上面看，你就会发现握着刑杖的是谁的手。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常常都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只要遇见问题总是说魔鬼做工，可是常常拿着那个审判的杖的是神的手，是我们天父的手。其实如果你能够再更往上看，你不只看到那个手，你会看见伸出手来使用刑杖的是一颗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怜悯、向着我们存宝贵的意念的一颗心呢，神的心。就是在教会历史上，你也可以看见这种救恩之前的审判。我喜欢想到20世纪，我们在座的一大半的人都是曾经有许多年生活在20世纪。如果你的年纪超过15岁的话，你就生在20世纪。20世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尤其西方的世界，基督教世界，他们本来应该好好的传天国的福音的，他们却没有。有很多西方的世界的教会，基督徒，他们开始接受一些不一样的神学思想，因为那个时候人类的科技文明有一个非常大的要进，以至于人类的生活一下子变成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过去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变化的事情，现在在短短的10年20年内可以有非常巨大的变化，人类整个生活的样式都改变，变成好像可以生活的更舒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想想看，没有电灯的生活，没有自来水的生活，是怎么过生活的？现在的人几乎无法想象这一件事。 可是那都是差不多100多年前才发明的东西。所以就是西方的世界，特别是因为这些科技文明是从他们那里发端的，最先受影响而带向很不一样的生活的就是他们。而那个基督教世界，他们开始接受一种想法，觉得也与圣经里面讲到的天国不是真的有一天那样的天国，而是借着像这些人类的进步就可以在地上成全的。当然这件事情在20世纪开头不久，这个美梦就被打破了。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显出人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样子。而且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基督教世界，主要发生在欧洲，发生在西方的世界。不到20年，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牵涉的面更广泛，很多人都不知道20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还发生另外一件事，因着那件事死的人，有人认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的人加起来还要多的，就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那个当年那种流行性感冒，就像我们现在常常在提的那种什么 H1N1 啊，或者是有一些表现甚至有点类似 SARS 那种表现。所以出血性的那种，流行性感冒，死了无数的人在全世界。1918年到25年左右那一段时间吧，死了很多人。还不只是这样，1929年吧，10月13号是不是？我没记错这个时间，纽约的股市大崩盘。就带出了差不多有维持了10几年之久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我读过一本书，读过很多遍的一本书，读者文摘出的一本厚厚的书，是在讲到20世纪的大事的记录。近道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过，还有这个流行性感冒，再加上经济的大恐慌，然后就快要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整个世界的这个黑暗时期的时候，进入那个时期的时候的那一大段落，在那本书里面它的封面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说，卑微的婴孩啊，我们仰望你。那是西方的世界，基督教世界，他讲的当然是指的耶稣说的。人就只有在那个时候还会真的觉得需要仰望神。那是救恩之前的审判。其实神一直想要提醒人这些事。比方1912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1912年有一艘轮船从英国出发到纽约去的是吧 ？Southampton 出发的，就是 Titanic 铁达尼号。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那个造这个船的人宣称，连上帝都没有办法使他沉没。可是他首航就撞了冰山就沉没了。好莱坞拍的铁达尼号，是几年前他拍的铁达尼号，把它弄成一个凄婉的一个爱情故事，他都没有提到一件事，实在是很不应该。就是就在那个船快要沉没的时候，有很多人才真的开始想到永恒的事。在那一次的事件里面，最值得被称赞的人是在头等舱里面宴会上奏乐的那些 band 那个乐团。 他们据说他们整个乐团几乎都坚守住岗位，一直到船沉没。他们继续在奏乐，当然他们已经不再奏那些流行歌曲了。至少我们所知道，至少有一首诗歌，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奏了许多次。那首诗歌叫做 Nearer My God to Thee， 是吧？我们宣道诗的第几首？第八首还是第七首？意思就是说要更靠近主我们的神。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那么当你可能关心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为他们祷告。我很多年前我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的家人，为他们祷告，你可能心里要有一个预备。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他们心很刚硬，总是不容易信主，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求主使他们心软的话，你知道不知道，如果神要听你的祷告，有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件事，也许他就会忽然发现他得了癌症。那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你就说，哦，等等，一定不要这样，他 没有得救没关系，可是不要有癌症。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还是不要为他们得救祷告吧。如果你真的为他们得救祷告，你就要预备好可能有这样的事。我不是说你要祷告说主啊让他得癌症好像他心柔软，我相信我们不需要这样祷告，也应该不应该这样祷告吧，可是心里要有一个预备，有可能神会这样做工，神确实是这样，跟永恒相比之下，你觉得这些事情是不是重要？你还没有觉得这些永恒比这些事重要的话，你还没有预备好要为人得救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他看的是永恒，到有一天回头看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变成恩典。其实不是只有还没有认识主人要得救需要这个救恩前的审判，我们已经得救的人也需要这个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不是只叫我们得救可以进天堂就完工了，当然不是，那只是开始而已。神想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样式，让我们那样跟他联合。为了这件事，有的时候神会允许我们遇见一些也许不太理想的事。圣经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约伯，不是吗？不要忘记约伯连神都给他做见证，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可他遇见的灾难却是很少人遇见过比他更大的灾难，无论外在的灾难或者是他身上的灾难。届时 他所遇见的所有这些事，最后约伯得以脱去自义的外袍，让他的整个生命真实的贴近在神的身上。他最后说，从前风闻有你，现今亲眼看见你。他以前不知道，他一直很专心的想要做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并不能使他生命得以完全。其实他知道了，但是他并不知道有真正得以完全的道路。他本来就知道他再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神的目标。这个人其实是很有启示的，跟他的三个朋友不一样，你听他跟他三个朋友辩论就知道，他并不知道一条道路就是人可以把自己整个生命就直接投注在神自己身上。所以最后解决问题就只是一件事，神一直讲他的荣耀大能，最后约伯降服下来，放下他一直想要追求义而让他的追求改变成专注在看见神自己身上。所以以前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说我喜欢把约伯记定一个题目，定一个主题，不是叫做苦难的意义，而叫做神的荣耀。约伯记的主要的含义是要看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也喜欢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个牧师讲的话，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 Richard Baxter 所说的话。他说，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那是救恩之前的审判。你知道这种救恩之前的审判遍布在整个圣经里面的道理，挪亚洪水就是一个，知道吗？挪亚洪水是一种审判，对不对？如果你只看见说啊，神审判那个不敬虔的世代，让他们都死了，只救了敬虔的挪亚一家八口，使他们不在洪水里面被淹死。可是彼得在讲到挪亚洪水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讲，他说当时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我觉得彼得用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记叙词，他懂这个道理。在我们说，我们应该是说，当时神从洪水里面救出来的人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神不是这样说的哦，彼得是这样说的。彼得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因为那洪水，并不是说，哦，神发现说，早上起来发现什么到处都淹水了，魔鬼做工，赶快来救一些人吧。神不是这样哎，因为那洪水是谁给的？神给的，对吧？而且神给那个为了要救赎，彼得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他把这个引到洗礼的意义就是这样，他在引到洗礼，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也就是说，那是在讲到救恩。挪亚洪水怎么讲到救恩呢？就是在审判当中，神施行救赎，而且是借着这个审判来施行救赎，对吧？彼得是这样说的，对不对？那这样你了解我所说的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是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提到的道理，对不对？完全一样的含义。再下来还有一个比这个更伟大的一个事件，那个将要成为旧约时代救恩最生动、最清楚、最完全的一个预表，就是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工，后来神借着摩西把他们救出埃及，审判了法老，审判了全埃及地，把他们救出来，对吧？那是非常标准的神借着审判来施行救赎，不是吗？神以他大能的手降了十个灾祸在埃及的全地，最后一个灾祸把埃及的所有长子跟头生的牲畜都杀了。你不能说他不公平，那本来就应得的。以色列人得救呢，从我们来看实在不公平。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比埃及人好到哪里去，对吧？如果你以为说因为埃及人拜偶像所以这样被刑罚，以色列人没有拜偶像所以得拯救，谁告诉你以色列人就是进了旷野被救赎以后还继续拜偶像的？他们哪里有因为拜偶像所以没有这样？所以就像后来神要带他们进迦南地说的一样，你们得以脱离埃及的权势，得以在杀长子的灾里面得救，在各样的灾害里面得以免除那个灾害，不是因你们的义，是因他们的恶，对吧？逾越节的晚上是最明显的，就在神审判全埃及地的时候越过他们，只因为涂了羔羊的血在门楣门框上面就越过他们，所以那个节日后来就以逾越节来称呼他越过去。你知道越过去是救恩的很基础的东西，你想到救恩会这样想吗？就是我们本来也应该在那个审判里面有份的，神就越过去。当然在那里有一个点，就当审判来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告诉百姓做的事，他们听了。那一天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就 TK 很铁齿，他想说反正我们以色列人一定会得救， 干嘛要涂那个血在门楣门框上面？就不涂。你以为天使经过他的时候会进去说啊，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就离开吗？不会的，天使只认那个羔羊的血，你不知道啊？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啊？所以顺从的就得救。后来基督的救恩就完全一样的模式，不是吗？所以当神审判埃及地的时候，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如果那一天有一个埃及人，他听说了这件事，他就起了一个敬畏的心，相信这真的是以色列的神掌管这一切，所以他也偷偷的假冒以色列人，去涂了杀了羔羊，涂血在门楣门框上面。天使来到这里，当然认得他是埃及人，对不对？会把他揪出来吗？别假冒了，我当然看得到，不会的，天使会把他越过去，对吧？就是这样。那就是神的公平，那是神的审判。当保罗讲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这一件事。义人怎么样因信得生？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引用的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话，为义人因信得生，是不是？你知道你如果读哈巴谷书第二章，你就知道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讲这句话的上下文都在审判巴比伦了，他是在讲到将来的归回。当神伸手审判巴比伦全地的时候，他的百姓将要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把这整个合起来，我们今天就称它叫做因信称义。其实一定要加一件事，因信称义来得生命。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引用这个，他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引用哈巴谷书的话。你知道讲完这句话接下去讲什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下一次你读罗马书不要读到十七节结束啊，因为十八节是在告诉你是在什么背景里面会因信得生。你不觉得吗？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这个这样的审判，被神拉一把尺衡量一下，你去告诉他说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只要信靠就可以得救，他不但不接受，可能会嘲笑你，不是吗？所以这是神的法则，救恩的法则，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而其实旧约圣经神用另外一件事更丰富的多面的来讲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正在读的以赛亚书。因为他将要在亚哈斯的时代，你看见亚哈斯怎么样不信靠神，可是后来在西西亚的身上，在最危难的时候，全犹大地都荒凉的时候，那是神的审判，可是救恩将要来到。神怎么把西西家王逐步的带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他完全不再依靠自己，而完全投靠神，就得以得救恩。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以赛亚书的前半部是这个在讲到基督的救恩的一个预备。这是旧约圣经西西亚得胜亚述的故事，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了。圣经用了三次大篇幅的记载它，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救恩之前的审判。有一天如果我们在这个恩典之中，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往前去，有一天将会有一个救恩之后的审判，那个将会是最后的审判。 也许最后你看一段经文就会知道约翰怎么讲到这一件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十六节大家都很熟，对，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主要成全救恩的时候，让神把这个审判的手加在他的身上，一个完全的刑法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个白白的救恩，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救恩里面谨慎小心，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有一天我们就不能陶醉。所以说有一天我们的罪已经定了，因为我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对吧？所以刚刚那几句话把救恩后的审判给我们表明，以赛亚书结束的地方也会表明这一件事。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一句经文，不过我还没有讲完，下一次我们还要讲到这个公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还有下半部。